好，我们接着哈，当然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大家应该如果经常串习的话哈，经常串习，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就会越来越成熟。一般很多人就是，人家讲啊，他就听，啊，觉得很有道理，但他没用心进去。所以他这种思维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我这样提醒的是，因为不然你信不信，你这个观念要有，你其实看中观的其他论也相对很快。他一样的思维啊，都是用缘起法在对峙的。所以如果你熟了，你这个熟的对一个法义的理解会很快，同时对于现前的这种很多事物的观察，你比较会顺向用缘起法。你比较不会用那种习性去直接抓取。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哦。好，看啊。那说前面讲说那个见性上无啊，从何发誓啊，若如是哈，性生于相中哦。现在就是说，如果生于一见的话不行，那生于相咯。好，不从若如是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熟哈啊，即无色空，彼相尚无，是从何发？你说不从相对不对？那谁在看相啊？当然见哦，因为你讲一就一，二就二，你不能乱跑啊。你讲说你的事是从相生，就是不从见生哦。你要么就一起说，你如果说一就不能二，好、哦，你自己要对你的语言交，对你的原词交代嘛。你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你如果从见生，那就要符合从见生啊。啊，如果见生不能生，那就从相生。那相的话，就要遵照相。可是如果知一相，就是不是一见咯。那可是见没有的话，相你怎么看得到？那相看不到，怎么生你的事？是不是？你慢慢，我刚才讲过，这就是你看到，此生彼生，他没有。你就不会有，所以今天你所有的建构，我只要看到此生彼生，我就抓一个它不稳定的地方给你否定，它全部都倒啊！好，就是说明暗你都看不到的话，那就没有色空咯。啊，色空彼相尚无，相要有嘛，相没有的话是无。从何发呢？啊，若生于空，非相非见啊！你说的、啊、生于空，那就不是相跟见喽。啊，那非见没无变，看不到啊，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啊，相没的话，你分别谁啊？啊，一个是你如果没有见，你就无法分辨。你如果没有相的话，没对象，啊，非相的话，则灭缘呐，灭他的要观察的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啊，啊，你现在也讲说生一空的话，你见闻觉知就也坏掉啊。除此二非啊，空则同无，有非同物啊，啊，其实啊。这个岔开的话，楞严经就是文辞哈，很重视它的法力，以至于后来研究人就辛苦啊。有时候就是如果能更浅白一点，大家更接受。好、啊，这种很重视它的对啦，怎么样？其实如果更白的话，其实它就更流通。啊，当然学问太高了。要像我们这种有点乡土味道的，这个法就可以流通很大。讲的太我，这个光语词，因为这是一个我这样讲有点诽谤到那个 正则哈，但我这是老实话哈，啊，因为我教很多，我就会感觉到，像有些鸠摩罗什他们翻译啊，就比较平浅，因为这个话很清楚，因为这个在哲学里面叫一词多义啊，你那个词的定义啊，啊，经常变来变去啊，因为我们必须依着词去认识。但你的词的定义太笼统模糊，就会产生我对这个词产生不同的认知，那这个不同认知在沟通上就会造成困难。啊，所以有时候故意要对仗啊，要精简四个字四个字，要多几个字其实也没关系，清晰就不要太计较吧，啊，就一定要四个字就会以要精简，精简就会模糊，模糊就会产生歧义，认知歧义。哎，啊，这个我这个后生晚辈每次乱讲不行，好，空则同五啊，你到底是二非嘛？二非就是什么？非相非见嘛，是不是二非？你说空，那如果说它空，非相，非相非见的时候，到底它二非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状况？如果说它空，那就跟无一样咯。你说它有，是又不是像一般物抓得到。你始终就定不到那个东西到底长个圆个扁的。你讲空没有，你讲它有，又不是一般有，说哦，就在这里。众发如是啊，欲何分别啊？你发的，你这个东西到底，你到底要，你发的这个事，你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二非啊，什么都不是，你发的也等于是空洞，没作用啊。哎，你是到底是你如果空的话，就像无有则不同物，就算你发了事以后，那你要分别什么？它总有用途才发嘛，哎呀，可是你现在把它否定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啊，你现在比方就是说，你这个试题啊，你说你发的是，但问题你跟他讲它空呢，没有，有呢，在哪里？你要确定它有，因为是都是靠众缘，对不对？靠众缘的时候，你却要把它强定为有，那强定也有，你要找理由，结果你发觉说是也不是。因为根本没有独立的事啊，怪不得你要找空长有都找不到，因为它是障缘方生啊，是不是？它是靠缘才有啊，左边右边一起有，左边没有右边就没有啊，因为左右边的概念要两端一起，而你看啊，根尘世它必须要相依而生，生则有，无则无啊。所以你不能把这些撇开的独存它，你无法定义它，它没有独存的啊。你怎么去认知这个事体到底是什么？这个事的体到底是什么？认不出来。若无所因，突然而出。如果你后来就讲说，那无所因可不可以？它自己跑出来。好啊，那既然他可以自由自在自己决定，那为什么不在日中看到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晚上看到月，而不是在白天的时候看到月？显然你还是受限的，你不能完全自在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人的存在，当一个他证明，我不是常讲那个，当你要证明说他为什么存在，因为这样所以他存在。我说你讲这句话不是告诉我，因为这样所以他不存在吗？我有我啊，色受想行识，因为色受想行识，所以无我。你说有我啊，我不是讲色受想行识，我说是啊，就因为色受想行识，所以才无我啊。因为你的我是靠五蕴的，那就是没有我的自主啊，你是靠的啊，何况五蕴都还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五蕴，和的我可靠吗？所以你跟我讲你是靠五蕴证明有我，我刚好你跟我讲五蕴刚好否定你我，那众生就是这样， 我们是在这众生在这里止，佛法是在这里舍。哎，好，如更细想，唯系相生。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观察了。我现在讲的这个都还不是禅定的哦，但其实这就是我们修行必经的过程。我们现在偏重了听完这一种，我们要么就是落入文字，很少依着你做现实的观察，这就是我讲脱离掉了，对。那要么就我们听完了好像懂，在文字上懂，却没有发挥，把它弄懂以后就开始修，修了、修还是照原来的，你听的法并没有融入到你修里头。今天我们讲实在的，要不要挑开来看，我们的修跟我们听的根本不一定融在一块，我们很少把我们听的懂的法拿到进去的。你不觉得我们修的都是平常修的这样，大部分并没有活用啊，所以我说解行分离啊，看到这个点，好，见脱如今，向推前进，好，就是说见呢是靠眼睛，因为他不是讲吗？如果这个是拿那个出火进的话。一个是你，一个是近，一个是熟，一个是什么，都各有所依啊！向就是推前进，所谓向就是前进。见呢靠眼睛，可状成有，不向成无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去掌握它的，可以去抓取的时候有，如果不能抓取的时候变无了。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有所依托，可以去被我认知去分别的时候，它就形成作用。如果它没办法的时候，它就成无了，是不是？我们的事必须要带缘生嘛。如果这个缘没有的话，它生不了；有缘它能生，无缘它生不来啊。无缘它生不来啊。如是四缘，因何所出？他都是靠别人，那自己怎么出啊？他就障缘生，所以他能生的是不是实质生？所以生的时候有作用，走的时候全没了。你到底说他有？你说他有也有，说他无也无。所以麻烦在我们说他有就执着为有，我们说他无就给他断灭。但佛法是有则有，无则无。你不能否定因缘具足就是有。你不能，你就必须要承认他有因缘善人，你想要说他有，那你跟我证明在哪里？所以佛法到最后是不是我这样一直反复跟大家提醒，是不是他对于缘起的一切差别，是不是了了的如镜子般的，该承认的就承认，该无处无，该有处有，从不给他增减，是不是这样？这叫如实，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如实，如实。好，这个似动渐成，非合非合。好，似是什么？似是在动的啊，它是分别渐成，因为它单纯啊，就像刚才无别分析，不是吗？所以那个。摄影机是不是很单纯？它就摄影而已啊。那后面的那个起心动念，那是后面那一个、啊。所以事会动，会它会了别。那个见呢？见本身它就单纯摄这个相而已，所以它很单纯啊，成。这两个性质不一样，所以合非合非合啊。这个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因是缘无从自出、就是说他不可能他不可自己自出啊，他是众缘合啊，所以他第一个他也不是单一从事啊，从见啊 啊，因为这两个本身也是，我讲说为非合非合，就是这两个性质不一样。那为什么能合？其实本质上它为什么能合？因为它本我们是它现在是用四根见有没有合？我现在大家让他了解哈，无蕴有没有合合？有没有合合？无蕴有合合，因为本无无蕴。那众生执着无蕴，所以这样执着的无蕴是不能合的。但为什么无蕴能合？因为无蕴本来就不可得，都是什么？都是妄想分别安立无蕴，合不合、分不分，都是那个脑袋那个妄想的了。所以他有没有合？其实正因为他不可得，众生就认知为合，依自己造作之心认知为有，所以就会生出另外一个我来。但这个我是让他生的吗？不是。但却不能离开五蕴才有我执，因为他要仰仗这个才能执，所以五蕴之合是另外一个妄想安立五蕴，就执着五蕴以后再生个合的执着，然后再生出一个我的虚假。那其实整个动作都在哪里？都是极尽。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合？其实都是内心里面自己造作的合，它本质不可得，所以实质上有没有无蕴？没有。有没有真实无蕴的合？没有。但在作用上有没有无蕴合？我们现在不是合成一团，而且守得还蛮平均的，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合依世间法，我们可以说合合。依就近第一地来讲，就是都是不可得啊，所以合亦不可得。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生不可得，是不是？所以我们会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在说世俗地的时候，这个东西合合成就这个，我们是能这样说，可以。或者多少很多世间道理会讲不通，但我们却要真真合合在哪里？颠倒心啊，因为你给他安立啊，你给他颠倒四心分别，哎。若此四心本无哈，本无所从，当知了别啊！见闻觉知圆满湛然呐、啊，性非从所，坚彼虚空，地水火风，君民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对不对？生灭都没有，何来何？所以他讲说。从他，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四心本身不可得，从不可得处里面讲他极尽义，是不是？所以见闻觉知没有一个不是如此啊，圆满湛然啊，性非所从，他并不是另由靠另外一法身。啊，我们从某个意义上不是讲说，我刚才讲过，五蕴生，在这个世俗地的意义上，五蕴生个我。其实他从来这个我都不是靠他生，是我们仰仗一切因缘各有。我们八唯识讲说，眼根有自己种子，眼色尘有自己的种子，那眼识有自己的种子，触呢，触有自己的种子，合起来生另外一个眼，那一个另外一个功能性，要靠条件啊。那你说，那至少眼根种子，对，眼根那个也在生灭的。生灭的种子恒水转刹那灭的种子出来，刹那灭的眼根种子出来，刹那灭的眼识种子出来，诸多因缘一直生灭巧合，所以看似有能生所生，其实都是生灭变化，无实有法生下一个法。哎，所以你看这个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性真圆融啊，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阿难，如心出伏，不悟悟见闻发明了之，本如来藏哈。如因观此六处四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无。那，你不要在这里又在知摸里面绕了啊！你观看看到底能不能观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其实我们后来，如果你的能力越熟，在我们观察当中，有些走一下就舍掉了。为什么？你道理通达。所以这个路由此类推不许走，所以心里也很笃定，也不做细论，一下就遮掉了。所以后来观的都是自己还未明了处啊，或者很多东西，像我们来讲，如果这也不懂，就百会就是煞会周章一直弄，而且还怎么样？因为这里也不懂，那也不懂，所以这里有鱼吃就滋润这个鱼吃，这个鱼吃又搅成一团。所以修学佛法很有意思啊。你虽然刚开始很难，但你慢慢这里懂，可能也被其他滚搅乱的，但终于在很多杂乱当中也稍微厘清一点点，这里也厘清一点点。你知道光厘清这么一点点，其实都还搅成一团，但稍微厘清这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它相互滋润的那种烦恼相就会减弱。所以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一点可不是那一点，它可以把你的烦恼给弱化。所以你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这里懂。所以像包括我们在解读经典也是啊，有些人就是每个东西都不懂，所以解读起来哇，这个工程很复杂。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对基本的佛法核心的道理懂的时候，这句话怎么解？你不会解到那里去，因为你发觉解到那里去根本矛盾，违背佛法，所以不会解那里。本来它可以几种解释方法，可是你发觉第一个这个讲不通，那个矛盾，那个颠倒，就只有一种想法或者两种。所以别人要一个一个去厘清，你可能两三下就把它塞了，就剩下一两个而已。所以势如破竹啊，一个一个就下来，就有些东西一看就清楚。那我们来讲说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哇，这个还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或是骗世俗的观念加上自己学佛的一些不当的观念就搅在里头，所以这条路必须要不断的荡除，而且啊，但其实只要开始很如理的掌握佛法的核心，开始如理的话，他你忍耐一段时间，他也会有产生势如破竹，因为道理就是如此，哎，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对一切法的安立也相对就越来越快了啊。如缘不知如来藏中，信是明知，觉明真是啊。这个跟前面那个讲的一样的道理哈。啊，这个我们讲说，信是啊，是本来是明的啊。而这个觉明发为是，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分别心啊，其实本质是不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本来它是不可的，也就是说，它即便造作，它就像梦中心，的确也让你很苦恼，可是从来也没真实怎么样，它本质还是寂静的啊。那我们梦中的心还不就是醒来那个会让我们醒来那个心在发动的，所以它不能分开。那问题为什么会有梦心？做梦的嘛。妙觉湛然，周遍法界，含土实虚啊，临有方所。临有方所的话，就你要承认它有，承认它存在。所以第一个，我们对虚空，哇，对一个东西的存在，我不是讲说我们对时间的生灭，生灭的产生，第一个先前第一步要执着法为有，法的有以后，从它的因缘变化的时候，你就给它安住生住意灭。 所以就是因为对法执着，就产生生住异灭的执着，然后又从生住异灭的执着去肯定法有。这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相，它是合在一块的。好，所以叫滚动在这里啊。好啊，哪有方所？所以一旦我们定为方所的时候，往往就是另外一个。其实每一个定位都含着多少执着才去成就的，所以你才会讲说，我们在修行啊，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根源啊，你一个一个琐琐碎碎你处理不了，你处理完那一个出来，那个出来，因为你的本身自见有问题，所以你在处理的同时在质问他。唯有你彻底了解一切法的意义，这时候才能同时解决同这样的法的执着。所以在般若啊，它不是观个别，它是观一切缘起法。那凡是一切缘起法都是等同事实，用这样角度，这时候才能彻底融。因为我不是讲嘛，它是众缘和合的众多执着，但所有众多执着不离开这个颠倒无明。所以如果你不从根源去解决，你舍掉这个，其实提刹也很坚固，所以它会在那里绕。那唯有你从根源上，因为它都是缘起妄想嘛，所以我从根源上，它一口气就全部对应所有的同样的东西，这时候才能一口气全部融化掉。这就是般若之见，它的意义功德也在这里啊。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心，皆是四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矣。好，所以我现在讲说，我们其实一路上并不是，你们不要再正常来讲，因为阿难，我们不是跟阿难走一样的嘛，对不对？走到这里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嘛，但我们是听到这里的。阿难是真的走到这里，是我们是听。但如果你不能说，我如果透过我每一段每一段的理解，我是不是应该，我的心如果跟着法做如实的思维，我是不是应该也跟着应该有点豁然开朗的味道出来？假如你不把它当学问的话，你当做一个直接在引导你做正确观察，你应该就要有豁然开朗的味道，是不是应该这样？而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为什么？以前都是你抓的，不是吗？你把自己绑得死死，所以有时候啊，人世间其实颇为劳累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偶尔有一点点善根啊，被周边的事情弄得你就发觉就很沉重。以前我们师长就跟我们讲说，红尘啊，损害智慧啊。为什么？你不得不去攀援他、啊、这就是习性交流，不是吗？稍微有一点清明之性，正想学着放开的时候，要开始责任来了，业力啊。这个业力就是一直在滋润的串习着你过去的习性，不是吗？所以红尘啊，这个世间的滚动很容易把你的智慧给磨损掉。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因为它正是磨练的地方。但如果一直都不懂得去关照，因为我们的能力弱，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经常在洞中练习的时候，我、哦、那个劲如果强，你的心就拉出去。你当然你也必须要反复这样练习啦。好，你没有练习你就不会啊，你一直很安稳，你的功夫就是那么很弱弱的啊。那你要练习，但你在你能力未达的时候啊，你那个心劲一起来就整个把你抓住，你跳都跳不开。为什么？你习性太强。所以我们不是在打坐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小问题很容易舍，如果挑到你本身隐藏很强的执着的时候啊，你可以一整天都动不了，你会觉得很挫折。诶，那我前面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现在不行？因为这个是你内在很深的挂碍，或是习性串习很久的，每个人不大一样。 别的你发觉没什么，你还没踢到铁板，你踢到的发觉所有功夫一个也拿不起来。为什么这么一个烦恼是深刻入到你的骨髓里头，它一起就把你过去好像舍离的东西全部找回来，弄得你身心完全不自在。所以你才知道临终啊，别的烦恼可以起，那个小 case 最好不要找到冤亲债主来。那个一起来真的，我不是之前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修也修得不错，好，也算解码安慰，大家也赞叹。那这一生为什么会这样修？就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伤害，后来这样修啊，也慢慢忘了。经过几十年，结果临终那一位伤害你的，终于来找你，因为他要来跟你道歉。哦，啊，本来不想见他，因为这是你唯一的死穴啊。虽然已经是有点结疤了，就不碰他就好。结果这一个人不知道哪里听到，好死不死，就在你临终的时候都快断气了，再来，我来跟你道歉。这时候你还很高兴。结果他是讲说，可是也不完全是我的错哦，因为当初你是这样，所以我才这样。那已经没气了，就这样气死的。因为他就怕这个而已嘛，结果真的是三宝都会加持的。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少不是好死不死，就这一个最挂碍的来。那你以为功夫很好，没想到你的功夫其实是藏起来的。你的功夫不，你那个烦恼是藏起来的，一挑整个身心都动起来，要么就看清楚，或者的话。那就多保佑，看那个临终那个不要来。所以我才讲说早点想好。好，临终遗嘱交代，什么都可以来，某某人无论不能来，不然就气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所以我说，与其去期待别人或是一切顺境，不要去触恼你。我看还是至少学会如何放下，而且是彻底一点。很真实一点，练习看看，哎，或者的话，有时候我们太多这一点计较，尤其我们做事要是已经很，我们脑筋很清楚的，很怕脑筋不清楚的，所以我才讲临终千万不要找一个讲不清楚来跟我开始哦，我会气死的，我不是病死，我是气死的。我教你多年，你怎么会讲这个？就吐血死了，这样，因为他乱讲一通，他都好意，只是讲的跟我教那么多年的完全背离，就拜拜。哎，那时候又不能讲话，要是能讲，还会宣泄出来。正因为他已经话卡住了，已经不能讲了，就这样，最后卡死了。我经常在设想这个呢，我避免自己冤枉死的要想好。所以我不是之前常讲啊，临终自己的开示最好录好，自己没话说，自己的声音蛮亲切的，大行骂大行也顺手啊，对不对？这个好，好，身心荡然啊，得无挂碍。所以这个身心荡然是从哪里来？最主要你要看前后一再论述的是怎么样，你那份颠倒缘起，这又缘起的执着而形成一个强烈的四心分别嫉妒啊，才让你的身心产生诸多障碍。所以他能身心荡然，为什么他能身心荡然？他本来也是寂静的啊，你只是觉悟，你也不用把它舍掉啊，你只是觉悟，所以身心当然。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行到最后身如虚空啊，这个还未必是完全对哦，但就是说他也会有一种身如虚空，就是身相会越来越淡薄啊，很多身心从越来越认清楚的时候，那一份给予自己烦恼给予滋润的执取啊，会越来越弱。从你的执取心越来越弱的时候，你身心感受觉受出来就会不一样啊。 得无挂碍，是诸大众各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啊，哎，好，就是了了分明，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什么叫菩提？其实你看，我们不是不，我们并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啊，而是觉悟，就是一种释然，一种觉悟。这样的山河大地，这个世间滚滚流转的这一切，原来本质寂静，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这叫做菩提，就是觉相应，不是吗？菩提觉啊，好，所以哪一处不是？一切处都是。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另外再分个心去攀缘什么？所以我们包括念佛的时候，你发觉我要能念所念，后来发觉，仅此那一份对佛法的皈依，舍下自我，何处不就是念佛心？佛心就是我心，不是吗？我的心在于妄想，才跟佛心相隔，不是吗？如果我把这个我的那种虚假，世间的虚假给彻底放下，更一步了解佛之为佛的时候，佛心不就是我心吗？你们有没有这种认知？能念所念，同意，嗯，啊，这时候就不需要太念了啦，啊，你何必麻烦？哎，好，心经遍缘，含果十方。这时候反观生父母所生之身，犹如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一大片当中。反观说，其实我所爱的身体，竟然是在这个执法界当中的一点。因为我爱着说那一点就在那一点，其实我那一点，我爱这个杯子，我的虚空变成那个杯子。我今天把杯子打开的时候，那原来那个模模糊糊的杯子像啊，或者笨到那么大的虚空去指那个小虚空，对不对？对，我们还看到很多身裸万象，但有点像模糊掉了这样，有像，但都不实质。我们遍观所有的相的流转，一切相乃至我所执着的那个生命，我这个生命流转的一切因缘，我看到的它只是在一大广大的整体缘起当中的一块。就像说我们看到洪流滚过来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浮木在那里飘，它在那个东西是在整个洪流里面的一小块，但你就看那一块，或是说这个在洪流当中你抓几个水滴，整体真的周边的你就只在那里，执大为大，执小为小，执地狱为地狱，执畜生为畜生，大家各安各的，各执各的，打开不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要讲说，跟你讲不是如此，但你看劳师诸佛菩萨一再教诲，他就刚强难调，他就不愿意去懂他，啊，不愿意舍。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如果来念佛的话，是用什么心情？我们是用宽广的那种觉悟心，向着如来法身而皈依的。但你这个没有前面基础，你怎么走这里？你就把自己说，那这一块往生，我现在就是把转这一块颠倒轮回身，化为以如来相应之身，是不是？它本质相应，只因我执着。现在我虽然不能完全相应，但我心纷纷认同。那我的念佛当中是一一音声就入于如来啊弥陀愿海当中啊。这个就看大家能不能体会啊，哎，这时候它是一种 带着觉悟而入于法的，而不是始终忘彼此一种勉强。不是啊，它是消融掉了，那份差别是消融掉了。所以那种消融掉的入于法的那种观，那种心境是一种解脱的，一种释怀的，一种无彼此的相融。当然活是活，但活的那一份清净境界，不就是我本身也是本质即然啊？是不是？哎，能理所体，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是不是要透过这样来？我不要你断灭哦，我只是用智慧去承担哦。嗯，好。心经遍缘啊，含果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那你还爱啊？你爱再多吹两颗给你？你真的卖那边一堆沙水，你要看你要多少，你去拿没关系，拿一桶也随便你。嗯，啊，你要轮回多少沙的，你那么一直计较，是不是？那办到说这一颗是我的。啊，哎呀，我不是开玩笑嘛，我们把自己看得很重，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家那一位就在斗嘴。啊，其实你们那一家就是这一栋公寓里面的一间而已，但你们的世界就是这一间，吵得不亦乐乎。那其他家照样看电视、唱歌都不理你们，啊，因为你们太伟大了，所以你们的生命就在这里。其实这一栋里面你又算不了什么，如果做这一个社区你就更算不了什么，如果以这个城市来看你根本的谁理你，好吧？那如果整个地球来看你谁，就这样咯，一围城。那从如果一月球这样看下来，他要用很高倍的望远镜才能看到某个公寓里面有两个人嘎嘎嘎嘎嘎这样好无聊，你看，谁理你？要不因为慈悲，谁甩你啊？你还真的以为你很行？不见了，到处都灰尘，谁理你那个灰尘？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看不到的，你就很伟大，你的大其实很小很小。你的大其实很小很小，但道人要不有这种智慧跟宽阔的心胸，修了老半天还不是围城，还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要讲说地方多大，我们多少人，我说那一堆蚂蚁都还比你大，比你多，我好几万只，是不是？从一个广大世界来看，那是极微弱的。哦，你看我这栋多大，你看那个蚂蚁啊，那蚂蚁切开，哦，那蚂蚁的工程师真厉害，他们那个地道啊啊啊啊啊啊，奇怪的不会塌，人踩的还不会塌，那个结构不知道怎么算的哦，他们大概有一个电脑是叮叮叮叮叮啊，就开始挖挖挖挖挖到那个隧道，咚咚咚咚咚，哎，奇怪啊，那个有人挖出来把它切横切啊，它怎么不会扁呢？哈，它里面都有一条管道这样吧。他怎么弄？这个也是经验传承哦。嘿，啊，他们就能盖得那么好。嘿，这里面也有分博士、硕士的，哎，有，哎，啊，有的是怎么样？好，啊，这里面这一层里面还有分住别墅的，还有住普通的，也有，都有。哎，那有些蚂蚁很臭屁，就欺负那个小蚂蚁，你不懂事啊？对的，啊，其实从外面看，谁理你啊？所以人看不到佛法一切法的真实相，就在随个人的心念所起即四心分别嫉妒的时候，就安利他自己这一生，然后继续流转。你要不要看到这个道理，你如何打开你的心胸？也不用特别打开啊，就看清楚它真实虚实就好了。嗯，很有意思啊，若存若亡，如占据海，留亦浮欧， 人家那个海多大，你还那么计较那个泡泡？哎，那个这个那个泡泡，哎，请你要尊重好不好？那个大海说，我是很想尊重，可是我蛮忙的呢。那个泡很多，要我要处理到你这个小泡哈，也不是我要忽视你，其实真的蛮忙的。你这个小泡要等很久哦，你不能轻慢我。他说，不然你这样，我带你看，你看整个无边际的大海泡多少，你其实就那你看那你就是你，你叫我要排队处理你，你也不要为难我，真的很难。他说，真的那么多泡，真的，所以不是我忽视你，其实你真的太小了。那种叫咚咚咚，不知道，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人家不从法上去开，你从世间你怎么练豁达啊？我说有时候有嘴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个没办法说，这个必须要你逐步逐步开始对法有一些体会，才能开始引起相似的信念，起灭无从啊。就是说大致在那里飘荡着啊，因缘生灭啊，自然了之，或本妙心啊，哦，那么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啊。了解这个常住不灭，就是说，就在这个我在睡觉，讲一个又就是我这个在梦中里面滚来滚去，你们都是睡在那里吗？好，我们弄来弄去，里面本质虽有生灭相，而无真法生灭。说生说灭，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如如不动。即是如如不动，偏偏你要照做轮回。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以如来前说即赞佛。你知道啊，要没有前面这一步一步这样过来，这个话变成虚假。我们讲啊，天上天下无如火，十方世界亦无彼。啊，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火者，我不是常讲，乱讲。世间所有我尽见，你们到现在都住这里，你还能世间所有我尽见？你讲这句话只是跟着人家站。但你如果了解世间的一切因缘，我虽未看见世间，但我也知道一切世间相不多如此，一切生灭无常之法，皆无有如火者。你有这样的体会，你在赞佛是不是不一样？啊，十方世界亦无比，因为什么都是如此，不是吗？你说你有没有看？不用看啊。你有没有喝尽所有海水？怎么知道它咸？不用喝一口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后面这一个是我们经常在早中的时候要念的。但我们如果经过一个比较如实的去理解，透过前面他那个阿难的不断执取，现在的心开意解，你才知道后面他讲这句话的精神。你看，我们先念一下。妙赞总持不动尊，这是在赞佛。所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燕今德国城堡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因为自己得利益的，好，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胡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仙路。这中间这种愿，岂能随便发？为什么能发？有根有据啊！啊，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痕。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根深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信可消亡啊！说迦罗心无动转，证明自己的坚固性。我不知道，这样的心一般人不容易发。 但我们不能发，也能学，也能听闻，也能欢喜随喜。所以有时候我讲说，这样的智慧能接引多少众生，能令多少众生发菩提心，但就有颠倒众生要障蔽他。你如果我们自己透过不断闻法而体会的，再回头看那份障碍，你就知道那个过失之大。你如果不了解，你就不会感觉；你如果了解，你就说：“阿弥陀，这是众生得度之传法，你怎么把它找了？”你当忍心看众生继续颠倒轮回。但你如果没这一份体会，你就会非常轻慢轻率的障碍，为自己升起诸深重罪过，而又断众生得度因缘。不知如何是好。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